首先我们看见神恢复的两条路线，那一个呢是属灵生命的复兴，它是重在个人的得胜和属灵的领袖，那第二个呢是教会见证的复兴，重在神的旨意和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看见的复兴是比较着重在第一个点，是属灵生命的复兴。你看见说这一个神所兴起的器皿，那他成了整个复兴的一个代表。当神得着了这一个器皿以后，是这个器皿他的生命，他对主的认识，他带进了一个复兴，他成为这个代表，重在他个人的得胜，重在这个属灵的领袖。我想教会历史上复兴很多都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种的复兴呢，是重在神的旨意和他预备的百姓。哇，一般神的百姓他们被兴起来了，虽然也有领袖，但是领袖好像不是那个关键的，关键在于这般神儿女兴起来了，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他们怎么样一同的配搭侍奉。那在这般儿女的当中活出了一个见证，就是教会应该有的那个见证。那这个呢是一个教会见证的复兴。那今天呢，我们刚刚看见教会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有活在这个黑暗时代里面绝大部分的神的儿女，他们并不觉得他们在黑暗的里面，他们在黑暗中却不觉得在黑暗中，这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哈。那他们觉得他们在那里拜这个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诶，他们觉得他们在那里侍奉神呢，诶，他们很敬虔，他们在那里拜这个彼得啊，这些他们好些使徒们的像，他们都觉得他们在侍奉神，他不觉得他有什么错。这就叫做黑暗，就是黑暗里面，你就是说我做这些事我还觉得我在侍奉神，我还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事情。所以好多好多呢就叫做在一个黑暗的时期，绝大部分的当时候的圣徒就活在一个黑暗的时期里面，因为光还没有照出来，因为他们也没有圣经可以读的话，他们也不知道教皇又有无上的权柄来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做很多事情啊，就是说好像是叫做信以为真，他们以为这就是对的，这就是真理。但是今天我们看，我们说这是真正的黑暗，真正的黑暗。那在这个黑暗需要有一个突破，需要有一个突破。那常常一些原则是神用一个力量推动另一个力量，出于神的生命能力和得胜是彼此相连接的，神用一个时代推动另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在这边兴起了一个见证来，或者兴起了一个器皿来，而后来这边又兴起来一个，你知道这些神好像你说在英国兴起了一个，在苏黎世兴起了一个，在哪里兴起了一个，看起来是单独的，可是呢在属灵的恢复产业上他们是连接在一起。马丁路德时代有一个很特别，他们开始了这个印刷术，所以过去可能要用抄的，可能这个传递很慢，所以从他那个时候印刷之后，很多东西传递开始变得很快，今天更快了，这个 email 这个即时通的还是什么，反正今天的传递就更快了，就更快了。我跟我女儿吃个饭啊，带她出去吃个饭啊，吃完饭她在那里不知道是拍了一张什么，她说哇我才刚吃完饭，她说已经有多少人给她反应啊什么什么的，说哇这个时代真的吃个饭都不安宁。当时候也是开始他们开始的印刷术，所以我们就讲说当神用各样的环境带进一个属灵的复兴来，很多的片段聚成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力量，到时候能够冲破所有黑暗的权势。那在马丁路德之前，其实神已经开始兴起了不同的地方，兴起了一些器皿来，那他们已经开始为了改教的运动 有一些的酝酿，有一些的预备。那第一个呢是威克里夫，那威克里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他把圣经把它翻译成英文，英文版，英文的圣经。我们刚刚讲过，在罗马这个教的里面呢，他们把圣经是封闭起来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圣经，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那威克里夫他是生在英国，他受教于牛津大学，后来成为那个学校的教授。在主后1376年他也批评这些圣职人员，他说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这个教会需要彻底改新革新，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与单纯了。他说只有圣经是信仰的根据，教会不是信仰的准则。那天主教所用的圣经呢是拉丁文写的，因为百姓是不会去读的，不认得拉丁文，你怎么去读？而且呢你根本没有机会去读这个圣经。好，那他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成了有史以来那个一个伸张公义最有力的工具，就是一个 Open Bible， 就是一个人能够去读的圣经。那今天很多这个威克里夫他还有一些继续，他们翻译圣经不知道翻译了多少种文字，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特别在圣经的翻译上面。那另外一位呢是约翰胡斯，约翰胡斯他是生在波西米亚，他在读了威克里夫的书后呢，他也指责当时候圣职人员的腐败，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赎罪券，第二个呢去讲到圣餐的酒和饼直接变为耶稣的血和肉，第三个他批评教皇的权柄。那其实胡斯他是在马丁路德之前，那他所讲的这几个点其实也是非常正中要害的，因为在当时候天主教他们卖赎罪券，那为了盖一个大教堂需要经费，就卖赎罪券。等一下我们会再稍微看一下。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他们把这个圣餐的酒和饼直接变为耶稣的血和血，就是讲到变质的这个说法不对的，就教皇的权柄，这个无上的权柄是不对的，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些的批评。那在主后1414年呢，被教皇约翰23世捕捉异端的罪名呢，被下在监牢里面。然后在1415年，他给他戴上一个监帽，写的这是异端之魁，绑在火柱上，然后呢用火把它给烧了。所以这个是约翰胡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殉道者。那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就说很多讲到他们的见证。那在天主教的时代的确杀的基督徒比罗马政权逼迫杀的基督徒还要多，他们有一个异端裁判所，可以定人的死罪，不需要经过各样的审判。所以你看见在那个情况的底下，约翰福斯他为主殉道，他恢复以波饼或者圣餐为中心的信仰，恢复以圣经为中心的信仰，他有超越的圣灵生命，超越的话语之事。而另外有一班呢叫做共同生活弟兄派，在主后大概1350年，在荷兰的德国一带地方，他们开始有一种也是一种改教的运动。那这一班共同生活弟兄派的信徒呢，他们带领人是过敬虔的生活，那他们很强调基督徒的宗教教育，让他们借着教育呢能够带进教会的改革。所以在他们的推动的宗教教育还有他们敬虔的生活和信仰，那很多的他们所建立的学校其实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马丁路德呢曾经在他们设立的一个学校就读过一年，那他们这些学校也培养了 许多有名的伟人，那其中有一位就是多马肯培，他写的效法基督是灵修一个非常著名的经典，然后这些书呢以后有机会我们也都可以去看，效法基督，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所以在这边我们稍微认识一下，那整个改教运动马丁路德还没开始之前，神已经开始了很多的预备的工作，预备的工作，无论是威克里夫他把圣经翻成英文，是第一本能够翻成英文的，约翰胡斯他能够认识到当时候在所谓的教会里面这些的问题，他们卖赎罪券他说是错的，他们的辩词说是错的，教皇的权柄无上权柄是错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生活弟兄派，那这些都是在根基的里面，他们的生活有改变，他们在教导上很注重，在根基在信仰上，那我想这些呢带进整个改教，这是一个酝酿，这是一个预备，等到神的时候到了，你看马丁路德他也去上这些课，就是说在他们的学校，我相信他从他们在学校里面也是受了很深的影响，跟他后来能够开始改教整个的运动，我相信绝对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神的工作虽然在各地这一点那一点，但是呢整个的工作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带进了这个复兴又推动了那个复兴，那个复兴可能又推动了这个复兴，所以到后面你看复兴一波一波的，摩尔维亚的复兴带动了英伦三岛的复兴，英伦三岛复兴又推动了在美国的复兴，哎呀这个复兴呢一个复兴带进另外一个复兴。好，那我们现在下面就来看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马丁路德他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他是1483到1546年，他童年是在德国 Mansfield 的这个城，他原先是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修士，在德国东北部威登堡的教会，他是在那里牧会，然后呢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好，下面就讲到他在1511年他到过罗马，那在这一次旅行呢据说他曾跪着攀登有名的圣梯啊，当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他叫做圣梯，他们需要去朝圣，他们需要爬这些东西，对他们都有很就是说从外面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的。那但是呢那一次他在圣梯上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听到里面有声音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站起来他走下台阶，认识到是因信得生。当时候天主教他们很注重外面的功行，你要去朝圣，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他一下子他那个时候他听见了。然后呢在1512年底呢他在温德堡的斗士他读罗马书，看见1:17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在这个时候他一面读一面深思，忽然间我相信圣灵开启他，一人是因信得生啊，他们不是从外面靠着行为来得救。那其实保罗他在罗马书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圣经当中引用这一句在新约里面有三次，有重在义人，有重在因的信，有重在得生。那我们认识到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的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本乎恩，这都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因为照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功行叫神他能够满意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 叫他满意，除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他行全了律法，他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当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一切，他说成了，救恩完成了，就说在主所完成的救恩的里面，不是我们能够再去加添什么，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就是相信，就是接受，就是接受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救恩，在他的里面我们是接受来得着，罪得着了完全的赦免，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哎呀，这一切当我们信的时候，就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每一个儿女的相信故事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神儿女的相信他的得救，都是一个极伟大的事情，都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主能够改变我这样的人，主能够赐给我永远的生命，不在于我的行为。所以我想很多的诗歌也都是唱到因为马丁路德他的恢复，我相信在教会历史上绝对不止马丁路德，在他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圣徒，其实他们是认识的。虽然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整个国教天主教的时代里面，但是还是有神为他自己留下的七千，还是有很多的器皿，其实他们是活在一个真理的里面。但是马丁路德他是一个代表性的，改教运动它是一个代表性的，神让他看见义人比因信得生，他正在靠着自己，正在那里靠着他的功行，但是神让他看见。我想他活到一个地步，也是一个修道士，也付了很多代价，但是那个苦啊，得不着释放，没有喜乐。今天真的你在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人里面是很苦的，人里面是充满了害怕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对他们来讲，天天恐惧战惊，天天需要付这些代价。好，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他得到了一个开启，那在整个的释放，他整个的看见得救在乎借着基督而信靠神，并不在乎实行教会的忏悔和礼仪。那这一来，他将整个人生并全世界历史都改变过来了。当时候有一件事情叫做卖赎罪券，当时教皇利欧十四为了改建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他发售赎罪券，他特别派一个使者贴赤耳来到德国。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是在德国，那他到德国呢宣传要卖这个赎罪券的，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小很好的一个推销员，那到处出售是教皇所签押的赎罪券，他宣称凡购买者本人或其朋友呢亲属都可以获得赦免，不需要经过认罪悔改忏悔和神父赦罪的宣告。也就是说你只要付代价你就能够得到赦免了，不需要经过认罪悔改忏悔。他们为了有一个需要，他们就卖这个赎罪券，然后在那里大肆的宣传。今天也许我们在现代时代，你想说这个真的不可思议啊，怎么有人做这种事，当时候居然也会有人相信。但是你知道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相信，就是觉得要这样的付代价。那今天在异教的风俗的里面，很多人他们乐意付很多的代价。有时到我们教会来有一个这个佛教徒，他说他一抽屉里面很愁苦啊，哎呀那个来的时候那真是愁苦啊，他说他一抽屉里面都是什么莲花座，我不晓得没看过啊。他说一个就是多少万的去买的，要付代价的，好像你付了代价，你买了这个什么以后能够解决你什么的问题，人的那个迷信啊。这赎罪券也是一样，你付了代价你罪可以得到赦免啊，不但你自己还有你的亲戚。哇，可能很多人觉得那这个反正付点钱嘛，也就 但是这个是绝对的错误的。我们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悔改，需要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今天我们说这都是真理啊，但是当时候需要经过，在历史上需要付代价，需要经过征战，需要恢复这些产业。所以我们看马丁路德他恢复产业，那第一个呢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他认识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唯独恩典使人得救，唯独相信基督使人称义。今天神叫他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那这个复活就是说神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所付的代价已经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复活了，也就是说今天神把一个收据给我们，表示说他儿子付的代价已经他满足了，所以我们的罪在父的那里可以得着赦免了。他儿子复活了，那今天他复活，我们怎么得着神的称义呢？借着相信。今天我们信什么？信神叫他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哎呀，这些都是很宝贵哈。我们相信就是接受。那今天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信得神的称义，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因信称义。那当时候呢，因为刚开始活版印刷技术，所以他的信息，他的这些思想就很快的流传到欧洲各地。那第二点就是公开圣经。前面我们讲，在他之前，威克里夫已经开始把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圣经。马丁路德呢，他把新约先开始翻成德文，然后呢，最后呢，把整本圣经哈都把它翻译成为德文的圣经。跟威克里夫其实是做同样的哈，但是他带进一个 open bible 啊，就是说公开的圣经。原本圣经是希腊文的，一般人也读不懂的，原本圣经一般人还不能去读的，只有这些圣品阶级他们有资格去读的。但是当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德文，让他们都能够去读哈，那这个对整个恢复改革哈，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整个恢复的根基必须是回到圣经，你没有神的话，没有办法得着启示跟亮光，不认识真理，没有办法恢复这些产业。那我们看见，这就是讲到马丁路德他恢复产业最重要的两个，一个呢，恢复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就把在当时整个的国教里面很多靠着功行啊，靠着自己的力量要来讨神的喜悦，很多外面都是做的，很多外面的失去了属灵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用属地的代替属天的，用外面的代替里面的。但是因信称义是要从我们里面开始，就是在外面的行为啊，等不恩也因的信，就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今天我们能够站在非常稳固的这个根基上，非常稳固，是从马丁路德他恢复的产业。那今天仍然我们知道，你说还有没有人仍然靠着行为想要来得神的称赞，得着称义？我相信还是有，还是有很多他们是非常的看重在行为的里面。但是我们认识连保罗他都遇见许多的征战，遇见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有一般人他们注重外面的行为，那除了他们说是基督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外面的需要去遵守的。但是因信称义特别就让我们认识，不是在于我们外面的行为，得救不在这里，但是 其实得救是一个起步哈，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什么就都好了，得救不过是一个起步啊，神要我们得胜。所以你说行为重不重要？得救了以后行为是非常的重要。你要得胜不是看你的相信哦，得胜是看你的行为。所以我想我们知道这两种不同哈，我们就会很清楚，得救不在于行为，乃在于相信。得胜呢，在于我们信了之后的行为啊，要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能够进到羔羊婚宴的，他们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有礼服，特别就讲到我们的行为。我想我们需要两面的都认识哈，因为很多时候太强调了一面，就表有些人就说我反正我信了就好了，他就不太注重他的行为哈。其实这两个不冲突的，得救不在于行为，但是得胜呢，绝对是看你的行为。那下面呢，有一首是马丁路德的诗歌哈，那我想是我神乃是大能堡垒哈，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也许有不同的翻译哈。我神乃是大能堡垒，永不失败，永坚固哈，致命危难密不思维，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素来仇敌，仍然害我不息，诡计能力都大，又配狠心毒辣，世界无人可对手哈。但是他讲到那个征战啊，我们若信自己力量，我们征战必败。我们这边有一适当合成心意的人在，如问此人名字，基督耶稣就是，就是万军之王，万事万代一样，只有他能得胜。他特别马丁路德，我们知道为了改教，他也是付了很多的代价，许许多多的征战。那我们认知到说，当他把那个95条条款的布告啊，在1517年10月31日哈，在温登堡教堂外贴了95条款。这个95条款呢，它是一个告示哈，它是希望大家能够就着这些题目来辩论。那讲到赎罪券的买卖，路德认为这是不合圣经的哈。教皇赦罪的权柄，路德认为教皇没有这个权柄，不是人有赦罪的权柄。那教会的宝库，他认为教会内拥有的不是圣人的功德，而是福音哈。那他只是把这些基本的，他希望大家能够来有一些的辩论哈。那后来兴起了非常大的征战，然后慢慢的反而在这些征战当中带起了一个改教，宗教的改革，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从整个黑暗的时代，整个他们的不认识，他带进殷勤诚意，他带进一个公开的圣经，我们敬拜主。那整个的恢复的工作，马丁路德是一个外面明显的开始，其实在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除了威克里夫，除了John Hus哈，除了这些各处神所兴起来的，还有在隐藏的哈那条线的里面，神在那里预备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公开人所比较能够看得见的，所以他为一个代表性的。那这个征战经过之后呢，我们感谢主恢复了产业。那下面从这个改革开始，又有更多的产业一个一个在那里恢复哈。所以我们下周都不下周下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哈，那从神在各地所兴起所要恢复的产业。盼望我们在这些读的时候，我们不是读一些历史哈。其实我自己呢，从小就是最怕历史的哈。那以前有一次，大概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那天考试呢，老师发考卷，特别把我叫到台上去啊，所以这是蛮好的啊。结果拿下来，那次考了9分哈，100分是满分啊，考了9分哈，这就是历史。但是当我再来读教会这些恢复的历史，那我们不是光读一个历史哪一年哪一年哈，而是我们认识神的整个的心意的里面， 然后从这些恢复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产业今天是我们能够得着的。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这个不是理所当然，好像我们只是一个知识，就是我们要得这个产业。所以有好多好多产业是我们今天能够来真正的来得着。那我们进入这个产业，进入到神整个在他身体在教会里面的丰富，让神的旨意能够早日的完成。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你所兴起的器皿，历世历代你所兴起的工作。主啊，一面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击何等的猛烈，一面看见仇敌的诡计何等的可怕，但是我们的主你永远得胜。我们愿意更多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哦，主，你保守我们，真的走在你的心意中，叫我们得着你丰富的产业，叫你的教会能够长大，叫你的心意能够完满。主啊，使得我们的心都等候你，你祝福每一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